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还是有乐意陪伴着姚牧师和你讲解《利未记》。牧师你好，
哎，乐意好，大家好，哎，《利未记》。很快到这个幕后的几集了，
你就可以休息一下，安息的
嘛。了
啊，对。那上次我们讲到安息年，对吗？喜年还有买赎至亲，其实都是非常有爱的安排，让土地，让你身边的人、群体里面的人哈，都可以得到安息。而且我们看到是把施恩与人的这个观念制度化。列为以色列民一个制度，使他可以全面的持息。
你特别喜爱这个喜年啊，所以上回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利未记25章呢，我个人也觉得上帝很高超。这个喜年的这种的制度在人世间，不管时间如何，但是这个理念呢，真的是贫富差距可以拉近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了。
而且从这个喜年、安息年等等，都看到在上帝眼中，哪怕你只是个小奴隶，哪怕你是贫穷人，神也是看你非常宝贵，对吧？
对对。
那今天呢，就是全书一个总结，26到27章，谈及以色列民要得神所赐的福呢，就要履行四方责任。牧师把它分为四方责任，就是听主命令、接受管教、信靠主的约。其实这里是讲到人悔改，神就会再次去接纳你哈，因为他的约就是这样，永远施慈爱。还有最后就是遵守承诺，四大方面。其实这里呢也充分反映我们所谓的生命即神学。什么神学啊？就是守诫命得福、违命遭罚的观念。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再多言了，就把以下时间交给姚牧师。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邀请你同读利未记，同来追求圣洁。
真道分解，利未记研读。
来到利未记最后这两章的经文，那么谢谢乐意啊，他刚刚就说，哎，我们这两章呢都要有四个重点，也是以色列民呢他们在神的面前要照顾周到的这四方面。那么我们先来看26章的经文，因为27章呢，我们很多解经家呢都说，哎，这个是整个利未记的一个副篇，本来应当那个终结呢在26章啊，27章是一个副篇，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来交代呢，也没很大的分别的。那我们先来看26篇，它给我们说，哎，上帝的子民呢有释放的责任呢。这一章呢就包括有三大方面的责任了。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呢这个呢就跟这个篇章的分段有关的。那这个篇章呢有解释圣经或者说查经专家呢，他们说啊，如果按他的原来的文字呢，有三个若果的若，那个若字呢在就是这个篇章分段所在。第一个呢就是在第三节怎么说，这里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等等啊，大家看到了第三节这个若，这个就明显就说上帝的百姓啊，如果你们留意遵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就赐福给你们，这个很明显。所以呢这个分段就是从第三节一直到13节了嘛，大家继续看了第14节了，哪里你 立刻有找到另外第二个若，你们若不听从我十四节，不遵行我的诫命等等啊，下面十五节厌弃我的律例啊，厌恶我的典章等等。所以这个呢，从找到它的经文的意义呢，就很明显啊。所以十四节往下呢，一直到三十九节呢，你都晓得这个是分段，就是说跟上面三节到十三节都相对的。你遵行的，我就遵守我的诫命，我就怎么样。现在十四节，你如果不听从我呢，不遵行诫命，我就降祸了嘛。这个就这个。那么你到四十节了啊，第三个弱字，你说这个和本没有哦。但是呢，吕振中译本呢，他翻这一节呢，就说原文呢有这个弱字，他们和本只是翻作要，他说应当这里也是另外一个弱字，他们若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等等。那如果是这样呢，那这一章的经文就很自然从这三个弱字呢，就是它的分段所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第一个分段，就是你们真的要听主的命令啊。那听主命令这一个大段的有四个理由。第一节二十六章哪里呢？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画饰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等等，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我念的不灵光的普通话大家都明白，这一节就是明确说他是立约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听主命令。那么第二节上下都提到，哎，他有在历史里面有他的作为，他曾拯救他的子民离开埃及，他也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那么三到十三节就是刚刚说了，如果你们真的遵守我的命令呢，第四个理由呢，上帝就应许啊，你们的农作物啊，你们一切的收成呢，你们的生活都平安啊，这个是这个听主命令的尊贵的原因。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属主的人是不是听从主命令的呢？我们是不是遵行他律法呢？我们跟远古以色列民是不是有分别？也没有很大分别，也是神的百姓。因为听从主的命令就是蒙福的基础。所以亲爱的各位，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敬拜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对我们生活有他的美好的旨意，这个是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大段当然呢，十四节到三十九节那个是另外一个弱字了哦。啊，这个弱字呢就是接受他的管教啊，因为如果你不听从呢，不听从的结果呢就是惩罚了嘛。那么这个大段呢就也是我们小心去看呢，有看见神管教啊，不听他吩咐的子民呢有六个阶段啊。第十六跟十七节呢，哪里说哎，怎么记载啊？十六跟十七节，如果你们不听从遵行我的诫命，十五节十六节就说，我带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啊，叫你们眼目怎么样怎么样啊，往下都是惩罚的这个记载了。所以第一个管教就是让你们金黄，那么再来呢，哇，雨水也不给你们了。十八到二十节呢，他说你们因这些事还是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那么要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往下二十节，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就是说神要断绝他们的农作物了，这个跟天没有雨水一定有相关了。那么二十一、二十二节的第三个阶段呢？哇，越来越厉害了！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呢，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加于你们。二十二节，我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哎呀，到你们中间抢去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等等。你看这个一步一步的厉害，这个神的管教惩罚。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哪里就战争出现了啊？二十三节，你们因这些事仍不改正归我，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 行事与你们反对啊，那个都是一样的公式啦，击打你们七次等等。留意二十五节，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这个就是战士呢。最后还有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啊，这个神的惩罚一步一步来，那个就是饥荒了。二十七节，你们不听从我呢，行事与我反对呢啊，那么我们看见二十九节，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哇，这个我们也不敢念下去了。这个很明显呢，是他们不但是有战争，而且他们的生活面对饥荒，连吃也没有。最后呢，当然最可怜呢，32到39节这个第六个阶段的管教呢，哪里呢？就是神要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土地啊。这个32节哪里呢？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差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散在列邦中，留意，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啊！我一口气念这六个管教的阶段，称为大家都看到，哎，不听从神吩咐命令的结果是何等的严厉呢？啊，不晓得我们今天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有没有也同时想到神的管教呢？
哇，不知道听众朋友听见刚才的哇六层刑罚会不会感到很害怕，乐意听着听着也觉得哇真的有点觉得很怎么说恐惧哈、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问，惩罚真是个好老师吗？在利未记我们看到真的很多的惩罚，刚才已经牧师宣读了，这不其然呀让我想起新约中的管教。当然想到管教，我们就会想起希伯来书啊12章讲到神因爱而管教我们。当中12章9到10节我特别深刻，从12章9到10节我们来解读一下刚才利未记的管教哈。那里是这样说的，12章9到10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在想，其实神这样管教我们呢，目的也是为了爱，对吧，牧师？最终我怎么知道他是为了爱呢？因为我看下文呢，因为26章40节到45节也是讲到，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其实神还是会收纳我们。从当中就看到神不是一个虐待人的神，如果他虐待我们就不会愿意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嗯，所以这个是一会来呢我也继续来谈的。但是神的管教呢，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有管教，第一神会管教我们，根本我们都不是真的很认识主。
嗯，
我们人就是有诸般的软弱嘛，所以我们也不要说诶这些以色列民应当的，他们这样可能说这样的话的人呢，应当想那个可能是我们自己。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真的自己曾经也接受过神的管教，但是就像在所罗门的建殿的时候，神的应许，当我们自卑寻求神的话，神就来怜悯我们，就来拯救我们，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光景。当我们真的不讨神喜悦的时候，都应该马上来到神面前自卑，寻求他的饶恕。
心寻求你。
其实呢，我们每回念到利未记二十六章这章经文呢，姚谦自己也一样啊，看到哇，那个蝙蝠提到神的管教比那个遵守他的命令呢长差不多双倍的蝙蝠呢，我就很害怕，而且也觉得人你跟我都是很悲惨的。但是也不要太过有这种的暗淡的思想，因为如果你往下去看呢，最后两章的经文的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还是有神的怜悯。二十六章四十到四十五节哪里给我们的亮光跟盼望是什么呢？哪里是有神的应许？四十节说他们就是神的百姓，要承认自己的罪，要认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但是怎么样？事实上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啦。这里呢，四十二节呢，清楚提到耶和华神呢，他没有忘记他跟列祖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那这个呢，就是亮光盼望所在了。所以你不要轻看四十二节这一节的经文。四十三节，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弃了我的律例等等。虽然如此呢，下面的经文说神没有厌弃他们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盼望。所以信靠他这个永约，就是从耶和华神对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里说信靠他约的人呢，他们明白虽然他们遭遇一切的患难，神还会信守他的约。要信靠神的约是得胜的根基，神与我们立约，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拯救我们脱离困境。我们在新约的信徒其实也一样，什么呢？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也是用新约的说话呢，圣灵有他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的百姓基督徒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软弱到一个地步，好像都神离弃我们。但是如果按利未记节里呢，虽然神的惩罚我们刚刚念很可怕，但是神的恩约、神的怜悯、神的应许都没有废去，还是不变的。我们来到最后一章的经文那个呢，有很多说这个是整个利未记的副篇，但是如果我们很自然的严肃来看呢，二十六章是提到祸福一些的人面对的遵行就蒙福，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就遭祸患。但是结果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那么二十七章呢，就是整章，虽然你可以说那个是副篇，但他也是提到这个约民呢，就是以色列民呢，他们要遵守承诺，在耶和华神面前呢对神应当有的承诺，包括什么？他们要祭赎奉献祭物他们要遵守神的节期这个是我们过去呢跟大家谈到利未记里面很重要了，奉献祭物祭赎来献上，按节期神所吩咐的他的律例呢要守节。那么神应许以色列人呢，除非他们来遵守他们这些承诺呢，要不然呢他就不会欺负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如此呢这个遵守承诺就是蒙福的表现。所以呢二十七章呢就很容易念了，如果他的标题和本呢什么许愿的律例啦，什么十一奉献呢，都是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但是这里呢二十七章主要都分两个大段落，一个就是 说我们所献上的奉献东西呢，有一些可以赎回的，一到二十五节呢就是这个部分啊，赎回的包括第一到第八节啊，人啊，男跟女啊，奉献给神，这个部分都是关于人和可以赎回在神面前的部分。那么九到十三节呢，就是提到不单是人呢，我们奉献的牛羊的牲畜呢，也可以赎回啊。这个九到十三节啊，不单是人牲畜，连我们的物业啊，十四到二十五节呢，房屋啊、房产等等呢，也可以赎回的。但是下半部呢，二十七章呢，就说哎，有某些东西我们献上呢就不可以赎回的。这个是按律例来说，这个就是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啊，最后的部分包括什么呢？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呢，就说我们如果投生的啊，这个牲畜啊，二十六节唯独牲畜中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就是不可以赎回了。那么还有二十八、二十九节，但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唯一之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啊。这个我们不一定最了解，但是也有这个部分呢。啊，律例里面凡涌现是给归给耶和华为至圣的，都不可以赎回的。最后呢，就提到这个三十到三十四节就是十一奉献了啊，这个是我们最懂得，因为哎，源流到今天新约，我们都继续有这个十一奉献嘛。所以三十节啊，是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十分之一的是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等等。啊，这个就是不可赎回的东西。这些可以赎回跟不可赎回的东西呢，都是在耶和华律例里面清楚表明的。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二十六到二十七章，提到这个四方的责任就是啊，我们要听从神的命令啊。二十六章刚刚第一部分，那么我们也要接受神的管教啊。这个就有两个部分啊。这个管教呢六个阶段啊，有六个阶段都是一个很清楚的引以为戒的。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要信靠神的约，因为如果我们不是靠神的踊跃呢，我们人真的很可怜呢，我们即使是犯罪也没有出路。二十七章这个终结之篇呢，就提到我们在奉献给神的，不管是人牲畜跟物业上呢，都要很小心的啊。有一些可以赎回，有一些不可以赎回啊。我们听这些利未记这么远古的律例的记载，好像很遥远，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其中神清楚的吩咐，我们还是应当看到今天对我们基督的生活服侍有很相关的地方啊。盼望神也祝福我们领受利未记这个书卷上有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来服侍主。
遵神命得福，
违神命被罚，
管教为催逼转回，
悔改主必再收纳。
真道分解，祝愿你
听主命，守主道，
蒙赐福。
牧师，当我们讲到生命记神学，就是刚才利未记常常重复的二十六到二十七章，听主命令就得福，如果违命就受罚，一般就会觉得好像只是强调了神那个严厉的一面，而且觉得好像有点机械式哈。所以我们就有约伯记，就讲到一个相反的案例，就是当一个人没有罪，他也可以得到祸患哈。但是我们先不提这个例外， 但是看二十六、二十七章，我已经发现其实并不是神这么冷酷或者是机械式的。因为你刚才讲的二十六章四十到四十五节非常非常重要，他都讲到，神都讲明了，如果你愿意悔改离开那些罪行呢，神还是强调他会就是饶恕的啊，这里很明显的讲到。所以我就觉得哪怕是在我们所谓的那个报应式的生命及神学这种观点之下，其实神还是很有耐心的，对不对？
所以你特别喜爱这个禧年，就是提醒我们人对人的关爱。但是同时呢，在这里你也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生命之神学，就是这个哇，你遵守就蒙福，不遵守就遭祸患。我个人觉得呢，圣经还是圣经，虽然生命之神学表达出来都是很严厉，但是神总给我们有亮光空间，所以你说二十六章四十节那里就是一个证明。
对，不单是经文这样说，其实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也的确如此。你看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就不断犯罪拜偶像，那神呢也没有马上降罚，就派了很多先知来，我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哈，但是他们没有反应，然后才被掳到巴比伦。那施法管教了在巴比伦的日子，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回归故国啊。所以我觉得神的耐心非常的厉害，可是我们人好像老是很喜欢不顺服神，而且我觉得最不好的是我们很喜欢操控神。有些时候哪怕真的是守诫命，不是甘心爱神或者怕神伤心，而是很想哇，我守你的诫命我就得到你的福气。牧师，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呢？
这个都是全人类的问题
对，
就是我们喜欢蒙福，一不蒙福呢就觉得神不真实，
就埋怨神了。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也说其中一个重点了，我们不要神你管教我们，我们拒绝管教，但是这个也是人的悲剧了。但是如果我们听从神的命令是蒙福的基础，我们接受神的管教，这个也是悔改必要的过程。我们要信靠他的约这个我重复刚刚说过了，是我们生命得胜的根基。我们要遵守在神面前我们曾经有的诺言呢，这个就是蒙福的表现。
是的，所以不光是一种机械式的操作哈，尽量这个不得罪神或者得到福气，而是一切都是我们明白了神对我们的爱之后，甘心乐意去遵守他的诫命，而且这些诫命呢也是对我们自己呢好的，对我们群体也好的。今天谢谢你和我和杨牧师一起来研读利未记，一起追求活出圣洁。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